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题目呢叫做东方圣人。在上一集我们讲了四位预言家对2025年大劫难的预言，事实上2025年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在这半年全球的自然灾害频繁，地震不断，人祸事故和战争的风险使到人类生活在惊恐和无奈的里面。那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呢？今集我们跟大家讲下从古至今广泛流传的东方圣人归来的预言。他讲给人类知道神会归来，春回大地般美好的盛世是会再重新出现的。那东方圣人在哪里呢？我们就到古代和现今的预言寻找答案。很多预言里面都用兔或者木来代表在新旧纪元交接的时候救度人的圣人。刘伯温在金陵塔碑文里面说，能逢木兔方为寿，集及群生乐且康。即是说木兔呢是指一位出生在木兔之年的人能够因集万物，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和安康。还有姜子牙在《乾坤万年歌》里面说，木鞭一套走将来，志在为君不动手，又是预言了木兔之人未来救世。他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德行才能够成为圣王。还有布虚大师的预言里面说，上将玉兔占东升，一个玉兔又是指救世的圣人将在东方升起。这样啊，复活节的小鸡和彩蛋代表着中国地图的形象，就是一只金鸡。如果将复活节当成一个字谜，按照东方元素的思路解读，复活节呢实际是预告人类等待神的归来。神的启示是他来自东方，诞生在金鸡版图的现代中国，属木兔之人。他会带给人类好像春天那样美好的盛世。从古到今，东西方享有盛名的预言都给今日的人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救世的圣者出自东方，带给人类新生的恩典。世上最强的预言是唐朝的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了，简直是人间这一场大戏的一个最精彩的剧本。其中啊，就留下对东方圣人的描述。第59章的忏曰，无成无苦，无以无我，天下一家，至尊大法。仲诗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千桶拔去足，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这个可以说是推背图里面最核心的一幅画面。 讲的是一个人将全世界带来幸福，使天下大同，各国各民族各色人种有教无类，世界大同和睦安康。第44参曰：日月丽天，群阴摄服，百灵来朝，相与四足。仲曰：中国如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而从亦称天子，彼极泰来，九国春。以一象，即是说日月丽天，明王出世，光耀寰宇，百方朝拜。当代中国出了圣人，他虽然不是豪杰，但是都能够成功，四方各国都在这里翻译他的著作，都称他为天上的使者。最终的世界是满园春色，迎来盛世。第47象参曰：掩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仲曰：无王无帝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依然一出见英明。这一象啊，更是描述了圣人的特质了。紫微星啊，古人认为就是帝星，指圣人有帝王的德行，又有匹夫有责，无王无帝，同埋来自田间第一人，讲明圣人身为一介平民，来自民间。掩武修文的文字是指道德教化，好将旧书多读的旧书呢，是指传统。这两句话是指圣人以传统的道德教化人心。意言一出见英明，是指圣人所言是英明的真理。一言为君定乾坤，都是说圣人能够以他所讲的道理得到人民的认可，从而使到天下安康。明朝军师刘伯温，他料事如神，留低的烧饼歌啊，又叫做《帝师问答歌》，同样呢预言了在人类进入末法时期，东方圣人救世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和刘伯温在《恩问一答》里面是怎样讲的。皇帝问：末后到何人传？刘伯温就答了：有思为证，不相争来不相道，头戴四两杨勇武，真佛不在寺院内，他长弥勒源头教。皇帝又问：弥勒光梵在哪里？刘伯温答：听神到来啦，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共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刚在寒门草堂内，燕南赵巴把金散。刘伯温呢仲同朱元璋讲：末法时期啊，传大道的呢是掌管弥勒源头教的人。这一个源头教呢是万法的源头，一切的根本。圣人啊，既不是和尚道士，亦都不是太子，他就是出生在寒门草堂里面的普通人。他将珍贵的好像黄金一样的道理洒遍世间。君臣两人就越讲越觉得有趣了。讲到兴头之上之后，刘伯温更加一口气讲了好大一段。 天機盡放，洩漏得明明白白。他說末後時年，萬祖下界，千佛臨佛，滿天的星斗，滿天菩薩，難脫此劫，乃是未來佛下世傳道，天上天下諸佛諸祖，如果不遇金線之路啊，難躲此劫削咗果位的。末法時期的最後階段，未來佛和彌勒佛落嚟啦。宇宙裏面兩大家，道家和佛家的萬祖和千佛，又都跟住層層下走，以人身嚟得法修練，能夠萬祖和千佛以及普天的星斗、阿漢群真、每天菩薩，那當然就是萬王之王啦。諸葛亮的馬前科亦都預言了聖人的出現，否極泰來的境況。否極講到極患救難是為聖人，揚福而至，悔極生明。在我們看到最壞情況的時候，聖人啊亦就隨即出現，拯救一場人類的災難。一切淨化和更新之後，人類就進入新的紀元和太平盛世。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我們講一下釋迦牟尼佛還有西方預言家對聖人出現的預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節時間。大乘佛教裏面歷來都有三世佛的講法，就是過去世的燃燈佛、現在世的釋迦牟尼佛和未來世的彌勒佛。燃燈佛是在釋迦牟尼之前的遠古佛，曾經在過去世為釋迦牟尼受記，預言他未來會成為如來佛。釋迦牟尼生前曾經預言，在他涅槃2500年後，人間將進入末法時期，到時候自己傳出的一部分佛法已經不能夠再度化人了。不過到時候未來佛彌勒會下世，傳出至高無上的佛法拯救蒼生。佛陀還特意祝福自己的大弟子大迦葉在雞竹山等待彌勒，要他守衣入定等待彌勒佛的降生，然後呢將自己的僧衣和僧缽交給彌勒佛，完成交接的儀式。在佛說長亞含經卷第六裏面，佛陀說未來佛出世名為彌勒如來，他有弟子無數千萬，如我今日弟子數百。釋迦牟尼佛認為自己帶著弟子們出家修行，只能夠救度幾百人，而未來彌勒佛卻有弟子眾多，有無數千萬，點解呢？按照佛教經典《彌勒下世經文》的講法，就是實現在人間淨土，可以在人間修練，不用出家。釋迦牟尼佛在臨終涅槃之前，留下了最重要的兩個遺囑，等待未來彌勒佛下世。 他是宇宙神通最为广大的佛，等待创世的佛成大法在人间传出，未来的人类将由未来的弥勒佛下世救度。这样弥勒佛几时真正会来到人间呢？佛经说，到时候佛家的长睡圣化优昙婆罗化就会盛开，妙法莲华经文具转要卷24上边记载，优昙华者此言明睡，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圣王出。还有佛经慧林音二卷八都有记载，优昙婆罗化为长睡灵儿所感乃天化，为世间所无。如果如来下世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从1997年媒体呢开始报道，韩国的佛子金童佛的面上边出现了优昙婆罗花之后，优昙婆罗花已经在全世界接连开放。未来佛弥勒在释迦牟尼的预言里面传了2500年，哪个会知道如来下世会无声无息？这位救世的圣人或者已经在我们的身边了。金轮圣王已经下世广传佛法，现在我们主要讲了中国古代的预言，咁西方嘅著名預言對東方救世聖人嘅描述，又有好多喺亂世裏邊為人類指明咗出路。16世紀法國先知洛查丹馬士以四行體詩寫咗《諸世紀》，其中啊好多篇預言詩都講述了歷史上會出現一位非同尋常的東方人，他將在未來使整個世界改變。在第29首詩寫到，一位東方人離開了他的家鄉，越過天空、海洋和冰雪，讓他的神像喚醒世人。第75首詩寫到，他會超越所有東方的君王。洛查丹馬士在第266首詩寫到，哲學新流派成行，蔑視一切生死金錢、富貴和聲名，德爾字山脈擋不住，群集陣地，一呼萬人回應。又在第296首詩寫到，野蠻的帝國行將崩潰，太陽的世紀就要來臨。這些詩句是說，一位東方人似乎仲主持某種神性的信仰，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文明。太陽世紀是一個象徵，是指人民安居樂業，迎來新的黃金時代。在《諸世紀》的其他眾多詩篇裏面，洛查丹馬士還用聖人、聖言、聖心、聖徒來描寫一位東方的聖人。關於愛德加·凱西和珍妮·迪克遜有關東方和東方聖人的預言，可以用一生的預言數不盡，半身心血為世人來形容他們兩個。這兩個美國的傳奇人物，為什麼將他們放在一起講呢？因為他們都預言了正在上演的宇宙大戰，而且他們的預言都離不開中國，還震撼了西方。先来讲下爱德加·凯西。凯西这个人就很喜欢睡觉，大白天都是这样，想睡就睡，一睡就睡着。 耳頭講緊話啫，嗰頭就瞓著咗。佢兩隻手疊扣喺腹部，眯埋雙眼，進入霧鄉。你唔好以為佢真係瞓咗喎，而家嘅佢啊，正係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嘅狀態。天上的星空，地下世界，上古文明，未来事件，人间大大小小的事情，趁着这个时间，你就只管随便问，咁啊，你就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纸和笔啦，用速记的本事将来世在梦话里面全部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果不是等他一醒翻啫。佢就唔認帳啦，佢話佢冇可能可以講咁嘅嘢。依個就係外世，係一個瞓著咗嘅預言家。1877年，外世出生喺美國肯塔基州一個典型嘅農民家庭。當時宗教氣氛濃厚，外世小孩嘅時候就開始讀聖經，每年啊都要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通讀一次。六七歲嗰陣時，有一日，凱西對住佢個父母話：爸爸媽媽，我剛啱見到死去咗嘅爺爺啦，佢嚟同我講有關埃及同波斯嘅故事。嗰度啊，仲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講嘢，一齊玩添。凱西的父母當然沒有將他的話當成真，他的老父還在想，我這個兒子想像力這麼豐富，為什麼學習就不行呢？那時的凱西又真是一個學渣來的。12歲那一年，凱西迎來了他人生的轉折點。1889年5月份的一日，凱西讀了一日的聖經，他祈禱請上帝指導他怎樣才能夠全心全意地為上帝和其他人服務。當日的夜晚，有一個長著翅膀的天使閃著金光從窗口飛了進來，對著凱西說：凱西，你的祈禱得到回應了。天使叫他保持信心，对自己诚实，要帮助病患。凱西即刻就感觉全身的心身经过冲洗过之后一样那么净化，世界的一切变得非常美好。第二日的晚上，老师又来告状了，爸爸就好嬲了，對凱西進行了一次嚴格的拼寫測驗。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我們看看凱西有什麼變化。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識家庭節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以一日晚上，凱西的爸爸在老師的告狀底下就很生氣，就對凱西進行了一次嚴格的拼寫測驗。當時的凱西啊，他的腦袋嗡嗡作響，有一片空白，爸爸看著兒子將那些單詞拼到似是而非，那些字啊寫到歪歪扭扭，爸爸就極度噴煙了，一下子就將個仔從凳上邊抽咗落嚟。依個時候，凱西就聽到咗天使嘅聲音話：快啲同爸爸講，你需要休息一下，我就可以幫到你啦。於是凱西即刻就向爸爸話：爸爸，中場休息一下啦。 然后他将个头浸咗喺拼写课本上边，就瞓着咗。过咗一阵啫，凯西就瞓醒啦，奇迹就发生啦。他发现拼写课本的每一页内容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袋里面。这个时候爸爸再考他，这个仔好像变了另一个人，拿起支笔，灵感呢在这爆棚，单词就好像一个一个地自己跳在纸的上面。以此轮到老爸的脑袋就嗡嗡响了，又一次将凯西在凳上边抽了下来。你个衰仔，先头是不是在玩紧老爸噶？就是这样，凯西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趴在任何一本书上边睡觉，睡醒之后呢，就可以记得整本书的内容，还可以倒背如流添。从此以后，凯西在班上边一直是名列前茅，仲啊喺一年里边连跳咗三级嘅纪录啊！被天使选中嘅人啊，又点会净系得呢一样咁嘅小本事呢？凯西成年之后，佢仲发现自己有更加厉害嘅特异功能喎。就是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他，能够在入睡之后同人诊病和开药，还为人解读前世和今生的因果关系，甚至啊还可以预言未来添。之后的日子，凯西就是这样过了，清醒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睡着的时候就神通广大，可以和人看病，还可以从前世解读到今世得病的原因。你是什么人，就算是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出生的日期和地点，凯西都可以将他的来龙去脉讲得明明白白，一个个生动而又神奇的病例，使到凯西的名声远播，以至于1910年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无学术造诣者在催眠中成为了医生。凯西呢又看遍了自己的前世，几百年前呢，原来自己是一个埃及的高僧，具备特异功能，但是由于独断专行和情迷性色，最后将自己玩完了。凯西还对传说里面的阿特兰蒂斯情有独钟，说自己曾经是那一道的人。凯西说过，其实每个人都有超能力的，关键是你必须首先除去对个人利益的执着。凯西解读的案例保留下来啊，有成14000几个咁多，而且呢都是免费的善举。对他来讲，医病这些都是小事啫，他还准确预言了很多大事的，包括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啦，希特勒的崛起和死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的时间，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苏共解体等等。对于中国，凯西曾经在1925年说，中国在1931年中期会有一个非常的日子，在满洲出现了血光之灾，这个真是一语成谶啊。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霸占了东北三省，还有重头戏来了。凯西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重大预言，当时使到西方世界感到震惊， 又同樣使今日的人類感到震驚。他說中國通過緩慢的成長來保存自身的文明，他有一日會醒過來，剪掉了那一條辮仔，開始思考和實踐。有一日中國將成為人肉救世主信仰的搖籃，同時呢，人們會在生活裏面努力實踐這一種信仰，對人來說好像很遙遠，但是啊，在神的心中啊，就是一日的功夫咋。明日中國將醒過來，凱西認為中國將有一個新的信仰從中國的土地上誕生，而且廣傳至世界。問題是在人類的什麼時刻呢？西方聖經說尼賽亞會拯救人間，東方的佛經又說未來佛彌勒下世普度眾生。人間怎會有兩個救世主呢？著名的國學大師、佛學家、翻譯家圭善林，他98歲高齡，他的弟子錢文忠教授在一個重要的文件裏面，就是發現佛家的未來佛彌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尼賽亞是同一個人。尼勒呢，就是希伯來語裏面的尼賽亞。尼賽亞和尼勒的出現都是相伴一齊，一個佛的聖覺者被眾神稱之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凱西還預言了宇宙善惡大決戰，他是這樣說的：腐爛敗壞之地會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從生命的寶座、光明寶座、永生寶座進入到地球成為使者的光明神靈，將與黑暗的一切在空中開戰。大決戰呢，就在眼前呢，救世主將降臨，等到調整期結束之後，正義將永駐地球，同樣預言了神會再來，或者是善惡大決戰和人類的希望在東方。這一種說法還有一位美國的女預言家，她說了些什麼呢？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介紹這位美國女預言家珍妮·迪克遜預言了些什麼。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美國女預言家珍妮·迪克遜在1904年，珍妮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從小就靈氣滿滿了，與世不同的，還在做牙牙學語的時候，有一天她搖搖晃晃地走到門口，扯住媽媽的衣角說：媽媽，你給我玩一下那一封傷了黑邊的信吧。媽媽就很愕然了，女邊有一封這樣的信呢？十日過去之後，一封從德國寄來傷著黑邊的信帶來一個噩耗，珍妮的外公去世了。一年之後，珍妮的父親出差去了芝加哥，珍妮跟媽媽說爸爸會帶回來一隻很大很大的又白又黑的狗， 果然爸爸真的带回来一只罕见的黑白相间的大牧羊犬。爸爸妈妈就好吃惊了，一起就问个女儿，究竟怎样估到爸爸会买只这么大的牧羊犬呢？小珍妮就好愕然地担高个头望住大人，我之前睇见爸爸喺嗰度买只狗啊嘛。从此以后，大家就对一个小女孩唔能够唔另眼相看啦。有一日，珍妮嘅爸爸听讲有一个吉普赛女郎喺呢度同人睇手相喎，即刻咧就叫埋妈妈同八岁嘅珍妮去凑下热闹。珍妮和妈妈来到吉卜赛女郎住宅的营地，等着看相的人排成了长龙，终于轮到珍妮。当吉卜赛女郎拿起珍妮双手的时候，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叹，说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掌纹，这个小姑娘将来会非常有名的，他能够预见世界的变化，给有权力的人提供建议。吉卜赛女郎沉思了一阵，郑重地拿出了一个水晶球，说来啦，我的小孩，你拿去啦，他是你的啦。珍妮就迫不及待地拿过了这个光彩夺目的新玩具，就即刻向着里面看，画面马上开始出现了。这个玩具就成为了珍妮以后预言的法宝，秘密的预知力量从此就伴随着珍妮一生从未停止。长大之后，珍妮帮过很多美国好莱坞的影星、社会名人、政界的大佬，预测未来，准到客人。一个清晨，珍妮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总统要见你。在1944年和1945年1月的中旬，罗斯福总统两度接见了珍妮。那阵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珍妮话俾罗斯福听，美国最终将会和中国交战，对抗红色中国。红色中国？绝无可能、罗斯福大吃一惊，他说中国不是红色的共产国家，美国和中国又没有任何冲突和摩擦。珍妮聚精会神地看着水晶球里面的画面，缓缓地跟总统说，我看见共产党将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中国现政权将去到一片树叶形状的小岛，共产党的中国将成为我们在外交上的第二大隐忧。珍妮说她是为了神的使命而来，她的重要预言似乎总是和中国有关。她在《荣耀的呼唤》一书预言说，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从东方闪耀至西方，神会再来。珍妮说过，东方之主亦即是救世主再临人间的预言。他在预言的礼物中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会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没有战争和苦难的世界。他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里面，他将是一个新救世主信仰的基础，每个教派和信条都通过一个人联合起来，他将在人民里面传播全能的力量和智慧。珍妮在《荣耀的呼唤》中说，末日善恶大决战即将在2020年达到高点，人间将经过一场信仰革命和信仰复兴的洗礼，最后信仰得以复兴，人类坚定对创世主的忠诚信仰而得以重生。珍妮恳切又严肃地警告， 这一场善恶大战好激烈又好痛苦，为时还好长。每个人在面临善恶大决战的时候，能够做出抉择，就可以缩短痛苦的年期。凯西和珍妮两个神奇的人物，他们的预言竟然这么高度的重叠，所有这些不能够使到人不相信，历经数千年的铺陈演绎，人类的这一场大戏已经来到最后善恶对决的决战时刻。救世主已经来到，他没有生在印度的皇宫，又不会生在百里行的马槽，而是生在中国一场既没有硝烟，但是有血有泪，异常痛苦的过程中，将那些反对神、迫害神、忘记神的魔鬼势力铲除，人归正。最后让我们重温凯西和珍妮的预言，等待美好的一天降临。人间将经过一场信仰革命和信仰复兴的洗礼，最后信仰得以复兴，人类坚定对创世主的忠诚信仰而得以重生。大决战就在眼前了，救世主将再临，等到调整期结束之后，正义将永驻地球。这一集的时间到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